好，弟兄姊妹平安。好，今天我们来看大诫命啊。我们知道圣经里头呢，耶稣有两个教导啊，是需要我们打开耳朵去听的啊，虚马要去听啊，好好去听哈。一个就是大使命，对不对？大家很熟悉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今天要讲的这大诫命啊。那我们知道大使命，神托付给教会。给我们基督徒有着大使命，要到普天之下把这福音传遍天下啊，而且要教导他们能够遵循主的这个命令，主的旨意啊，这是大使命的部分。那么今天要讲这个大诫命呢，很简单啊，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总结了啊，大诫命就是要爱神，然后呢再来爱人，就是这两条啊，大诫命就这两条，要爱神也要爱人啊，这就是大诫命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耶稣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是什么样背景之下啊，把这个大诫命来讲出来的呢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我们刚刚说大使命和大诫命，大诫命呢是大使命的一个基础啊，非常重要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诫命教导我们就是要爱神爱人，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的话，我们不可能去很好的去实践这个大使命啊。所以今天教会虽然我们下周就要传福音聚会啊，是个大使命嘛啊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一定在这个之前呢，这一周来思考一下什么是大诫命，是非常好的，让我们来明白说我们是怎么样来去爱神，怎么样来去爱人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的这个28节啊，刚刚徐熙弟兄带领我们念的那一段经文哈。好，十二章的28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哈。这里讲到说，有一个文士啊，听见耶稣和其他人在辩论，那他知道这个文士知道耶稣的回答非常好哈，他就问了这么一句话说：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或最要紧的呢？啊，这是他提出来问题哈。我们知道这一章记载这一章的时候呢，耶稣已经是在耶路撒冷里面了哈，是最后的一周哈，在耶路撒冷里面即将要钉十字架。那当时呢，有很多的人要来陷害耶稣，说都会来找耶稣来问一些问题，问这个问那个。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正要问，他们真的目的是要来找耶稣的这个把柄啊，要来陷害耶稣哈。但是呢，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有这么样子的一个文士，他也来问耶稣啊。他的目的呢，稍微好一点，稍微正常一点啊，稍微正常一点。他是因为他心中有个疑问，有个疑问。然后他听到说耶稣跟别人的回答当中回答得非常好，所以呢，他自然而然就想说，嗯，我心中一直有这个疑问，那我来问看耶稣，看他怎么样回答。好，这个是他问这个问题的动机哈。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呢？啊，就是这里所讲的，哪一条才是最大最要紧的诫命呢？啊，这是他疑问。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当初有这么样一个背景哈。因为后来的我们知道，犹太的人呢，发展到这个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他们离神已经非常非常遥远了哈。他们这个圣经里面呢，他们就自己呢，凭着自己的意思呢，总结出许许多多所谓人的诫命啊，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很多很多很细节的地方啊。神本来并不想要把人规范在一个那么细的一个细致的一个宗教里面的，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呢，这些人发明了这么多啊诫命啊，据说那个时候有600多条诫命啊，光记起来都不容易了哈。所以他们自己也把自己搞得捆手捆脚的哈，所以心中呢，他们也常常出现一个疑问，说那么多难守的诫命哈，600多条，那么到底哪一条才是最重要的呢？或者说圣经里面能不能总结出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好，在我们一听到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最基本、最根本的事情呢。好，所以他们经常在辩论这一类的问题。啊，有的人就说，嗯，割礼啊，旧约割礼是最重要的。人人都要受割礼哈，但也有一些人说不对不对，割礼不是最重要的，啊，献祭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还有一些人说什么呢？他说守安息日，啊，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呢，这些人在辩论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没有抓住 整本圣经的基本精神到底它在哪里。虽然他们说到一些事情，但只是抓到了一些片面，这是圣经里面比较次要的东西。刚刚我们说的那些，他们这些文士虽然都是对这个圣经非常熟悉的，但他们却没有这个能力从圣经里面能够找出来一条最重要的诫命，是重中之重的，不能避开的这个诫命。所以这个就是整个背景，这个文士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要笑这些文士，虽然他们是一个这个圣经的专家，但是他们居然总结不出来这么一条最大的诫命，我们不要笑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的确有很大的难度的，的确很大的难度。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经历过？比如说我们读圣经的一段一格一章，对不对？某某一章，好比说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当你读完之后，这一章里面大概有三十几节，可能有一千个字以上的这么样一章里面，我们有没有能力说把这一章抓一个主题出来呢？很准确的给他下一个标题呢？这里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常常这样去学习，看看能不能看完一章之后下一个标题，能够把这标题尽量的能够把这一章的总体的那个意思给说出来。其实这并不容易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的一章里面要给他下一个标题都有这个难度，那何况这些文士，他们虽然对圣经非常了解，可是他们面对是整本厚厚的一本旧约圣经，你要让他们去总结出来一个标题，下一个标题，给旧约下一个标题，找出这个最大诫命是什么，这其实的确对他们都有这个难度的。所以呢，这个文士把这个问题呢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因为这是他们经常辩论的问题。所以看来，这个文士呢，他真的是很希望说从耶稣那边得到答案，而不是像其他人，想要从耶稣的回答当中去抓那个把柄，不是，他的确想要知道到底什么是圣经里面，对他们来讲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呢最大诫命是什么。你看耶稣他怎么回答呢？耶稣不假思索的，他就回答这么一句话。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听就是西马，他们常常在讲西马，你要听，要仔细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 这段这个经文呢？其实耶稣讲的这一句话，不是凭空说出来的，这句话是生命记在第六章里面所讲的一句话，在生命记。首先这里面所讲的是什么？是针对谁说的呢？这西马你要听，是谁要听啊？是以色列，以色列要听。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要明白呢，这句话其实适用在所有神的百姓身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以后，谁是这个以色列啊？其实呢，以色列就是普世的教会，我们普世的教会，我们中国人教会也是其中之一，我们这个 local 的这个 UCCCI， 我们这个尔湾华人基督教会也是这个众教会，所谓这普世教会的一部分，也都是要去听要去洗马的，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这句话也是在对我们在说的，不只是耶稣回答的那个文士问题。这里面讲到一个独一的主，独一的主它是什么意思？独一的主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一位神呢看为是唯一的神，唯一的神，因为他本来就是唯一的，不是因为我们把他看着唯一他才变唯一的，而是这是个事实，这是一个真理，他是一个唯一的神，所以我们呢就要把他看成，看对了，这位神耶和华神他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了。但是人呢却经常受到引诱，引诱去敬拜假神，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耶和华是一位嫉妒的神，在那一段经文附近呢有讲到这么一句话，他讲到耶和华是一位忌邪的神，我们和合本圣经翻译成忌邪的神，但其实更接近原文的话应该说是嫉妒的神 神是一位嫉妒的神哈。当然我们需要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哈，免得引起误会啊。因为为什么呢？神怎么会嫉妒啊？嫉妒不是一件坏事吗？为什么我们说这位神是一位嫉妒的神呢？我也许举一个例子比较能够说明这件事情哈，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去了解什么是神的嫉妒哈，是什么意思。神的嫉妒呢，这种嫉妒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夫妻之间，夫妻之间如果当有第三者介入的时候，会不会有嫉妒的那种情绪发生出来？或者说妻子看丈夫，或者丈夫看妻子哈，跟一个异性多讲一些话，哎，非常的亲密哈，你作为丈夫的或作为妻子的，你难道不嫉妒吗？你难道不嫉妒吗？还是说你要非常大方，然后心胸要开朗呢？哈，这种嫉妒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种情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呢？在夫妻之间的，这是一件，当然是一件对的哈，因为没有这种嫉妒之心的话，婚姻呢就不会受到约束，就不会受到保护啊。我们虽然可能不喜欢说哦，我的配偶来嫉妒我哈，但是这嫉妒就是要约束我，啊，让我感觉到说，哎，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事情了？如果配偶没有表达他那个嫉妒的这种情绪的话，这就很危险了，这婚姻就会怎么样？很可能就慢慢越走越偏了哈。所以这嫉妒的这种情绪呢，它是一个正当的防卫啊，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情绪，这是好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哈，在圣经里面经常的神呢是使用婚姻哈来去描写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当神在设立这婚姻制度的时候，他就已经预先看到了啊，当他设立亚当夏娃把他配在一起的时候，神其实早就已经预先看到说，将来我们这普世教会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呢，就像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哈。那在这夫妻的关系当中呢，我们和神最重要的就是要彼此要有那种忠诚的态度，彼此都要忠诚对对方哈。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哦，他是怎么样无怨无悔，为了拯救我们付上重重的代价，所以他对我们是毫无疑问的非常非常忠诚的。那么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也当怎么样呢？我们也应该要去忠诚的来对待这位神，不可以三心二意啊，甚至去敬拜别的偶像。当我们去敬拜别的偶像的时候呢，很明显的啊，我们就会怎么样，就像那个有婚姻当中有了第三者介入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有了一个这样正确的观念哈，我们知道神其实就是教会的丈夫，教会呢是神的一个妻子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位独一的神哈，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我们的责任在哪里了哈。我们的责任就是这边所说的，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哈。那我当然不打算在这边非常去仔细去分析什么心性毅力它之间的差别哈，但是呢大家看了一下，这里应该是非常清楚简明的哈。也就是说怎么样，这里意思是什么样，就是要我们要能够全心全力的去爱这位神哈，全心全力的去爱这位神哈。所以我们虽然哈，我们并没有付上什么代价，一点代价都没有，我们就可以信主的，对不对？有没有人付上什么代价去信主的？没有。信主很简单，就是悔改，啊，悔改信主，在心里面真心的悔改信主以后，我们没有付上任何代价，我们就得救了哈。但是信主以后，神的大诫命，这里讲的大诫命，它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要求我们要付上一切代价，要来全心全力的来爱神，全心全力的爱神哈。这个待会我们再讲哈，这当然有困难的哈。但我们继续先了解神到底在讲什么比较重要哈。一个真正的爱里头所需要的呢，就是要忠诚，就是要委身啊。没有一个忠诚，没有一个委身的话，如果在那三心二意，那么我们在世界上面任何的人际关系有没有弄不好的，对不对？你希望你的朋友不要背叛你，对不对？朋友之间是不是也是一样，要忠诚，要委身啊？ 他如果越忠诚的话，那个朋友呢，这个朋友就是你越亲密的一个朋友啊。如果没有这个忠诚还有这个委身的时候，这种人际关系是维持不起来的。那同样道理，我们和神之间不是也是一样吗？如果我们对神也是三心二意，没有那个真实的那种忠诚和委身的话，我们跟神之间也是无法维持那个非常好的关系的。所以神所要的就是要我们把神当作神，当作主来去信靠他，去亲近他，而不是和他怎么样若离若即，保持一个距离。神其实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好像在很遥远的地方，你知道他在那里而已。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是希望怎么样，他和我们建立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而且不只是亲密到什么程度呢？是亲密到一对一的一种关系。神跟我们之间不只是他一对我们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对群体的关系，而且是一个对一个的关系，一个对一个关系。所以这位独一神他是我们的造物主，他赐给我们肉身的生命，然后后来在我们人生某个阶段他又救赎了我们，然后他一生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所以这么样的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去爱他呢？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个要求，因为他就是这样对我们做的。好，这就是在神的部分。我们来看耶稣回答以后呢，他继续讲，讲说什么呢？他说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所以他就讲完了这个大诫命，之前是讲到爱神，现在要讲爱人。所以他是从神转到人。神创造世上这么多人，神不只是看重他自己和我们之间关系，他也非常看重说我们之间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讲天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天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天堂是一个人与神，然后人与人完全和谐的一个地方，完全和谐的一个地方，这就是天堂。天堂的它的最高的崇高的那个境界啊，不是说我们到那边去享受，而是说我们到那边怎么样，是人与人人与神是完全的和谐，那才是真正灵里面最高的享受。神不是单单创造我一个人而已，他乃是创造一个大家庭。所以在这神的伟大大家庭里面呢，里面有各色各样的人，有这个犹太人，有外邦人，有白人黑人黄种人等等，有中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很多墨西哥人，有北方人南方人，也有北京人，也有这个天津人，也有上海人台湾人香港人等等，这么多的人信主的人聚在一起，这是一个怎么样伟大的家庭。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要在这个伟大的家庭里面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爱。神爱我们，我们爱神，而且不但如此，而且怎么样，我们还能够彼此相爱。所以今天神暂时的，虽然我们信了主得救了，神暂时的还是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没有立刻把我们接到天上去。这里面有很重要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人际关系，神要在我们在这当中把我们放在这当中呢，去操练那种各样的这种爱的功课，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爱，在各种的这种人际关系里面去磨练我们那种爱人家的品格，爱人的品格把它给活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同服侍的人，在社会上面呢，我们有朋友，对不对？还有一些弱势团体，我们要去关心他们。那在家庭里面呢，我们有父母，我们有配偶，我们有子女，有这么多人际关系，这都是每一个人际关系都是神要操练我们的， 让我们去学习怎么样爱人如己，活出那种品格来哈。所以耶稣的这个第二个品格是跟人是有关系的。好，那他这边所讲的这句话要爱人如己呢，他是从利未记，从利未记第十九章引用出来的，也不是一个凭空说出来的，是从利未记，旧约利未记讲到了这个爱人如己的哈，就是爱别人如同爱自己。我们都知道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嘛，大家应该都是这样，是不是？从小不需要学习，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爱自己的哈。所以神这边的标准非常高，他说我们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标准非常非常高，非常高，但是呢，神的标准是在那里的。再一次的话，我们知道有困难，待会我们会讲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们先要知道神的标准在哪里，这非常重要。先不要心中有抵触，我们先要知道神是怎么想的。所以约翰一书有一句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约翰一书有这么样一句经文，他说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不能看见的神。我再讲一次，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那位神。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的弟兄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眼睛可以看到，这正是我们怎么样最可以表达我们爱的对象。如果我们在眼前的这位弟兄都不能说我们爱他的时候，那么对于那位我们眼睛看不见的那位神，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爱他呢？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眼睛能够看到的都做不到了，我们就不能怎么样高谈阔论说我们能够爱神。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清楚的，神要我们借着爱人来去表达我们爱神，对不对？我们爱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爱神，神把这标准是放在这里的，借着爱人来去表达我们爱神。如果我们不爱人的时候呢，圣灵会在里面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很自认我们很爱神，但神会提醒我们说你真的爱吗？那么为什么在你眼前这位弟兄你不能爱他呢？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所以神不但要我们爱弟兄，而且怎么样，不是只有爱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神也要我们爱世界上面的人。我们知道下周就是传福音的聚会，教会传福音的聚会，这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达爱人如己的一个时刻了哈。这是一个很好操练，我们爱呢不是只有说只有基督徒才爱，不是这样哈。我们的爱也是要放在这个非基督徒身上的，那些非基督徒也是我们爱的对象，爱的对象。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命清高，我们自己就在这边同温层里面抱团取暖哈，然后就对这世界上的人我们看不起他们，说他们没有道德，我们不是这样看的。因为主耶稣自己他来到这世上目的，他是这么样圣洁一位神，但他来到世界他就是要去来拯救这世人的，从这么高的宝座上面下来拯救世人。所以我们自己呢也要怎么样追随耶稣的脚踪，能够爱这世界上的人，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记得两周以前大概我们有没有提到巴底买，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讲到巴底买的故事，有没有？巴底买怎么样呢？他跟神怎么样？跟看到耶稣来大呼小叫，对不对？求你可怜我啊，可怜我！结果他旁边那些人怎么样？是不是责备这个巴底买？说你住嘴吧，你太吵了。那我们当时有讲到巴底买怎么样？哪些人在责备他呢？这些人很多都是从耶利哥城出来，路过耶利哥城，准备要到耶路撒冷那边过这个逾越节的，所以他们都是朝圣客，所以他们很多当中是很多还算是蛮爱主的，否则就不会做这种事情。可是当他们看到这个人巴底买有这么大的一个需要的时候，但是他们却没有怎么样，心中没有一点怜悯之心。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结果呢，他们这些人就成为这个巴迪买来到耶稣面前的一个绊脚石，一个绊脚石，把巴迪买绊倒了。还好怎么样，巴迪买非常坚持到底，他还是来到主的面前去。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教会里面，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像这些人一样会去骂一个人，特别是骂一个这福音的朋友，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可能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缺乏爱心，有时候我们会缺乏爱心，然后里面少了一颗那个爱人如己，爱别人如同爱自己的那个心呢，结果我们就绊倒了福音朋友，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想说我们跟他只要保持距离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不会绊倒他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冷漠，我们的冷漠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刻意要绊倒人，但却在不经意当中把人家给绊倒了，就像那些人要去绊倒巴迪买一样。这个都违反了耶稣在这边教导，耶稣叫我们说要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不是只有爱弟兄而已，也是爱那些福音朋友。好，耶稣就讲完了这大诫命，对不对？爱神和爱人，好，非常简单。好，然后我们来看文士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的反应怎么样呢？就是在这个第32和33节这两节经文里面，你看文士怎么样回答？文士是赞同耶稣还是反对耶稣呢？你们看他反应是怎么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正面的，对不对？这个文士反应是非常，他非常赞同。你如果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文士呢，他几乎怎么样？是喃喃自语喃喃自语，好像是在那附送了耶稣的话，讲了一遍，把耶稣所说的话说了一遍，然后呢，最后再补充加上一条，他进一步的解释，这表示他完全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不止明白，而且还是非常非常欣赏，非常欣赏耶稣所讲这句话其实呢，耶稣这边回答为什么得到这个文士的欣赏？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这回答非常的精彩，真的是非常精彩。你不仔细想，你可能觉得说就是那么一句话，对不对？因为他是神嘛，他随便说都可以。但是耶稣回答的话是非常精彩的，因为耶稣这边所引用的刚刚说的大诫命两条，对不对？爱神和爱人，这两条都是引用自旧约，一个是从生命记，对不对？一个是从利未记，不同的地方所引用出来的。其实这些经文文士熟不熟悉？文士熟不熟悉这两条经文？其实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呢，可能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把这两条怎么样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大诫命，成为一个圣经的一个总结。因为这两条基本上他已经总结了所有旧约的精神，接着这两条就说清楚了。文士在那辩论说哪一条最大的有人说这个献祭，有人说这个割礼，还有人说要守安息日，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讲很多。但是耶稣在这边做什么？他把在不同的地方的两条经文抓在一起，成为一个核心的，总结了圣经所有的精神都在这两条里面。我们知道旧约有一个十诫，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对不对？十诫基本上就是圣经的基础了，旧约的基础，律法的基础。很奇妙的是，旧约的这个十诫里面，它分也是怎么样，分成两部分的，对不对？前面那一部分四个诫呢，是讲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后面那四个诫六个诫呢，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可以有没有看到耶稣当他总结出这两条大诫命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非常合乎这十诫的精神呢？是一致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在整个宇宙里面先要摆正搞对了我们与神之间关系，摆正的那个关系，然后再来去摆正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人类受造的目的了，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再更复杂， 不需要像这文士法理赛人去总结出600多条的诫命，那么复杂，搞到最后我不知道哪一条要怎么样把它拼在一起，然后下一个标题下不了，600多条太多了。但是耶稣在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这么简单，要爱神与爱人。好的，所以耶稣回答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在这边非常的让这个文士啊眼睛突然间发亮了，他忽然间明白了，他读了圣经这么熟的，他不知道的，现在他终于明白，哦，原来是就是这么样子啊，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所以他在这边啊心悦诚服啊，他完全的符合了耶稣所说的话，他觉得耶稣讲真对。不但如此呢，这位文士呢他还举一反三哦，举一反三。耶稣说两条诫命，对不对？要爱神爱人，这是两条诫命。文士怎么样？他还举一反三，他说只要爱神爱人呢，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都要更好了。这一部分不是耶稣说的，好，下半部最后那一部分，这是他自己举一反三所讲出来的。弟兄姊妹，他想的对不对呢？是非常对的，这是非常符合我们上周的主日信息，有没有？上周主日信息讲什么？上周主日信息是讲到伯大尼，也讲到这个耶路撒冷，有没有？伯大尼在那段经文里面出现好几次的。那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第11章，马可福音，他让我们看到是伯大尼和这耶路撒冷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啊。耶稣在最后一周的时候，为什么每个晚上他都要出城去？好，出哪一个城呢？出耶路撒冷城，他离开耶路撒冷。可是很奇怪啊，耶路撒冷里面有圣殿不是吗？那里有怎么样宏伟的建筑物，然后又有各样的祭祀，这个献祭就这边所讲的燔祭，各样的祭祀，有各样的东西，有宗教的组织，很多人在那边。伯大尼怎么样？伯大尼有什么？伯大尼只有4个人而已啊，圣经所记载的。整个村里面哈，可能也不是很多人，有4个人，有玛利亚，有马大，有这个拉撒路，有西门，有这个4个人，他们非常爱主，非常的爱主。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伯大尼和这个耶路撒冷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耶稣为什么要每天晚上出去呢？他为什么不住在耶路撒冷呢？这么漂亮一个地方，有圣殿，对不对？他为什么每天晚上出城去？很多时候他都到伯大尼来过夜的。为什么？因为他在耶稣在耶路撒冷找不到他的落脚之地，他反而在这伯大尼里面找到一群爱他的人。这就是爱，今天讲的爱，有一群人爱耶稣，所以他在那边受到了热忱的欢迎接待，所以耶稣呢就到那边去过夜了。所以伯大尼和耶路撒冷哪一个更像神的家呢？哪一个更像神的家？是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有圣殿豪华建筑物那个圣殿的那个城市呢，还是伯大尼呢？哪一个才是神的家？有爱就有家，有爱就有家。伯大尼就是神的家，伯大尼就是神的家。所以神所要的没错，就是这个文士这边所讲的，不是什么燔祭，也不是什么样各样的这个祭祀，也不是宏伟的这个圣殿，这都不是神真正所要的。神所要的是看到一颗又一颗那个爱主的那个心。当这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一群人就成为神的家，神要住在他们当中，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文士呢在这边举一反三哈，他好像也看到了这个属灵的道理，似乎他也明白了，只要爱神只要爱人，那就比一切的燔祭啊，一切的这个祭祀来得更好了哈。那等到文士这样回答以后，我们来看下一步，就看到耶稣是怎么样回答这文士的呢？怎么看呢？耶稣看了文士呢，发现说这文士呢，他有一个怎么样受教的心啊，有一个受教的心，而且这文士还能够举一反三哦，他不是只是很虚假的把耶稣的教导说了一遍而已， 而且他还举一反三，说得很有道理哈。所以耶稣这个文士呢，哈，很明显的他从这个耶稣的大诫命里面去明白了解到，原来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诫命，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诫命可能就是怎么样，就是圣殿的祭祀哈。像有些人是讲割礼啊，有些人守安息日，他可能是讲要祭祀是最重要的。他发现说耶稣讲的一个是更重要的。好，文士是发现了一个好像他过去没有发现的真理，爱才是最重要的。好，所以耶稣呢发现这文士如此可教哈，如此可教也。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受教的心，所以呢，耶稣这边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耶稣告诉这位文士说：“你离这神的国不远了。”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这个大诫命是这么样的伟大，大诫命这么样伟大，以至于说你哪怕是只是了解它，就像这文士一样接受它，你就已经离这个国不远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是近乎得救了。快要得救了，离神的国已经不远了，快要进来了。当然我们知道得救还有最后一步是什么，最简单的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要悔改信主嘛，对不对？要悔改信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文士最后结局是什么，没有交代，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信主，他有没有悔改信主，我们并不清楚。但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什么？耶稣告诉这个文士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这是不是一个称赞？耶稣是不是一个称赞？但我们要需要留意说，这不只是一个称赞，但这也是一个警告。这不只是一个称赞，这也是一个警告。好，为什么？因为不管你离神的国有多近啊，哪怕只是差一脚就要踏进去了，你有没有在神的国里面呢？有没有在神的国里面？没有啊。所以最后的分水岭啊，人生结局的分水岭在哪里？它不是看我们离这个神的国有多近啊。将来人生的结局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分水岭不是看我们离神的国有多近，乃是看我们怎么样，我们到底是在神的国里面还在神的国外面。你哪怕只差一步也没用，你没进去就是没进去了。好，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听了很多年哈，甚至我们也非常赞同圣经所讲的一些道理，比如说一些做人的道理，我觉得讲的还蛮不错的哈，很对。我们甚至可能觉得我们离天国很近啊，然后只要保持这个距离就够了，是不是呢？但是我要说哈，其实不是我说，根据圣经啊。根据圣经是没有进去，就是没有进去，再多接近呢，还是没有进去。你只差那一步，差那一步，那就是很要命的一步，那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哈。就像有一句话说什么？说咫尺天涯，有没有这句话？咫尺天涯，这说什么意思？很近的距离，多近？咫尺，就一点点一个距离。但是结果却像天涯一样，你距离那个你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像天涯一样遥远，所以这叫咫尺天涯。所以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不能做一个咫尺天涯的人，来这边听到很多年不做最后决定，认为说自己呢可能已经得救了，我已经信了，其实没有信了，你差那最后一步，差哪一步啊？到底差哪一步？差哪一步？最重要那一步就是悔改信主，那一步是不可少的。你少了那一步，你就不是在神的国里面了，就没有进入到神的国里面了。不少人都是缺乏这最后的勇气，这最后一步的勇气他缺乏了，或者是他在乎别人的一个眼光，世人的眼光，结果呢就和这个救恩啊擦肩而过，擦肩而过。那现在当然不觉得有什么可惜啊，将来见到主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就是决定了我们永远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 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致命性的一个结果，他们这些人非常可惜，他们离天国已经这么样这么样近了，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在天国里面。所以这是耶稣告诉这个文士所说的， 回答了这个文士，一方面称赞了他，但一方面也警告了他，你离天国很近了，非常近了，你要进来。好，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耶稣教导我们的大使命，大诫命，对不对？大诫命是什么？分两条，爱神和爱人，就这么简单了，不是太复杂的。那我们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大诫命呢，这个范围呢稍微也不是违反圣经，稍微扩大一点，扩展到什么呀？世界上所有人。这大诫命是不是也可以适用在世界上所有的人呢？包括那些非基督徒呢？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其实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大诫命里面已经说明了一件事情，说明了神创造我们人类的一个基本的目的。神创造人类基本目的就是要建造一个神的家，在像伊甸园里面有个家，神可以常常来和家人在一起，和亚当夏娃能够在一起，这是神起初创造我们所有人类的，不是只有单单基督徒，非基督徒也是一样。神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要叫一个人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所以今天的大诫命对他们，对这不信主的人能不能适用在他们身上呢？当然也是可以的，因为这完全是合乎了神造人的目的。所以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今天的这个大诫命也一样，怎么样适用在你的身上？你只要你要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神造你在这世界上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叫你能够悔改，能够信主，然后开始学习怎么样爱神和爱人。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不是什么很精深的这个 哲学的奥秘，这是整本圣经的精神所在，就是这么两大诫命的这两条。人活在世界上，神对你对我的要求都一样的，就是要爱神爱神，爱神也爱人。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刚刚一直我提过几次了，这当中有困难啊，这大诫命实在要求太高了，我们做不到。神要我们的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的爱神啊，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全心全力的爱神，没有保留，完全的爱神。我们可能有疑问，这非常困难，非常困难，这神的要求会不会太高了？会不会太高啊？如果我们把全部爱都给了神，因为要全心全力嘛，我们全心全力爱神的话，那我们的家庭怎么办呢？我们要留多少爱给自己的家庭呢？还是说我们要留大部分的爱给神，60% 爱给神，然后 40% 再分给我们的家人，是这样子吗？还有朋友啊，弟兄姊妹呢？我们还有配偶啊，父母啊，年老的父母要照顾啊，还有孩子都要等着我们要去爱他们。现在神又来要求我们要全心全意爱他，在我们这个有限的爱在这里面呢，我们已经是负载了，已经这个负荷已经超载了，对不对？神又要在这当中分一杯羹，说我的爱心这么有限的爱，神还要再拿一部分出去要爱他，这神是不是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还是先怎么样，还要爱自己的家人呢，剩下有一点点爱再分给神，是不是这样子呢？神的这个要求是不是太强人所难呢？我们这个想法虽然这样想起来是很合理，非常合理，但是我要说这是怎么样，这是人的个算法，人在那算来算去我有多少爱可以给神的时候，这是人的一个算法，这不是神的算法，人的算法是错的，神有神自己的算法。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有没有讲过这么一句话？神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什么？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是枝子。我们需要多结果子才能够去荣耀神， 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多结果子。那我们这些葡萄枝子，我们怎么能够结果子呢？我们是在那么一直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去结出果子来，去荣耀神吗？是不是这样的？我们靠着自己力量，但是很快发现说我们力量很有限，我们爱心非常非常有限，我们结不出什么太多爱的果子来，结不出来。圣灵的果子是爱嘛，结不出来，我们怎么样用力都结不出来。后来终于我们很快的发现说，我们靠这种方法不对的，你靠你自己爱哪能够结出什么果子来呢？所以我们要使用什么方法才能够结出葡萄果了，才能结出葡萄来呢？很简单，原来我们这些葡萄枝子要结果子，就是要向上怎么样，连结在葡萄树上嘛。我们就是连结在葡萄树上，我们就可以结果子了。这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道理啊，耶稣讲的，我们这些葡萄枝子要结果子，要能够爱人，你首先就是要能够结在神的身上嘛，先要爱神嘛。好，所以枝子只要向上连在葡萄树上，就能够从上面得到养分，然后呢，最后就能够结出葡萄来。如果枝子离开了这个葡萄树，就无法结出果子来。所以耶稣是那个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要怎么样？要住在葡萄树上。我们呢，就是基督徒呢，就是要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 ，abide in Christ， 住在基督里。如果我们离开耶稣呢，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耶稣警告我们的。离开了耶稣，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爱人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先爱神，先要连结于神，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神那边得到能力来爱人了哈。所以，只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全心全力爱神，与这位神连结在一起，连结得非常紧密的时候呢，我们才能从神那边得到更多的爱，才能从那边得到更多的恩典，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智慧，这样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爱人的人，可以爱别人。所以爱神和爱人这两件事情，刚刚所说的这两条诫命，它并不是说彼此竞争，并不是说我这里面，我这个人里面爱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就像那个披萨，对不对？你切一块就少一块的，然后又要爱神又爱人，在那竞争，竞争着有限的资源，不是这样子的，去抢夺那有限资源，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大诫命是说什么？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要全心全力的去爱这位神。这样子，当我们越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怎么样？有这个能力能够去爱人了，能够去爱人，而且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能爱人如己，我们相反过来就要反省，我们为什么不能爱人如己？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够爱神，我们不够连接于神。神不会去怎么样责备说我们里面没有爱，因为这是事实，我们里面根本没有爱。但是神会责备说我们没有跟神连接在一起。葡萄枝子不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结不出果子来的，结不出果子来的。所以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过去呢，在帮助这些年轻夫妻在建立家庭或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经常喜欢用一个例子 来帮助这些年轻的夫妻呢，他们来学习彼此相爱。那怎么样呢？我们常常喜欢用这个，大家应该有看，可能有听过这个比喻我们使用这个比喻呢，来去形容夫妻之间还有神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像什么？像个三角形的关系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等边三角形一样，放在桌子上面，最上头那位是神左边右边左下角右下角，一个就是丈夫，一个妻子这三者之间形成一个关系。我们当中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夫妻，特别夫妻结婚多年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怎么样，必须承认我们里面爱是非常有限的， 对不对？我们爱我们的妻子或丈夫，这个爱呢，虽然爱，但是还是很有限的。我们看到配偶一大堆缺点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很难爱他，非常困难啊，这是我们里面有限的爱。那怎么样能够增进这夫妻之间的爱呢？怎么样才能够拉近夫妻之间的距离呢？如果只是单单的靠这两个人力量，你拉我，我拉你，那哦，这条线啊，一下就断掉了，很容易就断掉了啊，拉得很辛苦。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呢？最好方法就是丈夫和神之间关系拉近一点，然后呢，妻子与神之间关系拉近一点。哎，当这样做的时候，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丈夫与神之间距离越近的时候，越短的时候，妻子和神之间关系也是越来越短，那个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三角形怎么样？越变越大，还越变越小？是不是越变越小了？而当这个三角形越来越小的时候，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距离是越短还是越长了？也就越来越短了。最后丈夫和妻子都在主里面合一了，这样明白吗？所以夫妻之间怎么样维持好的关系，不是只是单单说彼此之间越来越爱，我爱你你爱我，这个人的这爱心是很有限的，那资源是很有限的。唯有怎么样，我们彼此都爱神，我们越爱神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越像神，结果是什么？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丈夫和妻子之间关系也就越来越小了。好，所以这个很能够说明什么？说明大诫命。大诫命绝对不是说神要我们爱一半的爱来去爱神，另外一半就分给人啊，在第二部分来爱人，不是这样子，而是首先我们要去爱神，极力的爱神，最后当我们越来越爱神的时候，里面能力就出来了，我们就能够爱人。所以我们爱人的能力从哪边而来？是从神那边而来的。好，盼望主啊，在我们下周我们有大使命，在大使命的基础，它最重要基础就是今天所讲的大诫命。大诫命是大使命的基础，我们是因为爱神也爱人，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去行使这个大使命。好，求神在下周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爱人的事情，特别是对那些不信主的福音朋友，我们能够跨出那一步，从神那边领受负担，领受爱心，能够把这爱能够分享出去，爱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好，我的信息停在这边。